恭祝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我说按住归发心当中。静心大概3分钟左右啊。心放松，没有什么攀援执着，放不下的任何这种状态，心满意足的状态下安住，就是当下的心呢就放松， 所以分开来讲的话，就是意思说，眼睛没有什么忙碌，耳朵也没有特别就是紧张放松，然后眼耳鼻舌身就是这些层面的一些活动呢，就是转向心本身，那心的也一样，就是说两种的面相一样。没有落入到昏沉，没有落入到散乱当中的这种的，就是心清醒当中的，保持一种宁静，心平气静这种状态。然后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做，本身就是平时人就是不能维持的一种状况，所以一定要做什么。所以现在就是没做什么，无做而做，是吧？没什么事情，就是这种修行。大概这个意思哦。因为我们上一次说可能会增加一些就是一起禅修的课程，结合适度的自己平时的就是时间上面安排如何修行的一些方式。那今天的内容是冈波巴大师圣道宝曼论，那本身我们说。就是说，这样讲吧，就是，冈波巴大师有一个特色，教法上面，这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既有两种的传承，就是这两个传承，一个是阿底峡尊者，所传的这种。就是有关于菩提心修行的相关的教授，非常有特色次第的这个修行了。这个是早期就是说，冈波巴大师接受的这个传承。然后后来呢，又接触弥勒日巴尊者，所以又有这个大手印啊、纳入六法这些教法，所以。在这些修行当中呢，一般在噶举的传承里面呢，就是说结合这个噶当派与就噶举的这个从那若巴、帝罗巴的这个传承和金柱法成大师阿底峡的这两种传承融合的一种的方式，就是尤其在这本书里面也体现的很明显的，就是它既有修行的法门，又有这个大手印相关的一些渐修行的一些指导，所以说那这两个呢，就是一个是作为另一个的一种前行一样，就是基本上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有关修行的法门作为一种的前行，然后以这个大手印呢，就是这些为作为正行这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安排了，所以非常怎么讲呢？珍贵的一个传承，稀有珍贵的这种传承 那今天就具体的今天的课程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第21个内容。第21个内容的话，修行人的十种迷乱这个部分。这个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这个编排上面，就是意思说有特定的这个，从结构上面也有一些，就是说前面有谈到一些类似于大手印的境界，后面又谈到有一些，就是有时候说到一些初期修行应该怎么修啊这种的，但是它整体来讲，作为就是十个法要或者11、12个、14个这种16个这样，大多数10个嘛，就这种的。编排的时候呢，就是既有凸显出这两种的传承，就是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传承和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传承，所以在这些里面呢，有时候在一个十个偈颂里面， 又有这个两个这种传承的一些引导的特色在里面，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修行人的十种迷乱的话，就是说一个初期修行的人应该如何走上一个比较稳步的修行的道路而不是不至于迷乱嘛。那什么样是迷乱，什么样是不迷乱，那意思是说，那如果就是这里面一条一条的指出来说，哪一些是应该是去就是去的，哪一些应该是舍的，就这种方式来讲。如果是把不应该去的应该舍的作为去，应该去的作为舍的话，就是迷乱的这种状态。所以这样讲，第一个说，不如法一直先得上师，却跟随空谈，我看，虚谈，空口虚谈的骗子是，就极其迷乱，极其迷乱，或者说实在迷乱，或者是有这种的翻译。这个当中呢，就是说什么是一个具德的上师，然后应该怎么去跟随具德的上师去修行，就是说也这样讲嘛，因为这个里面主要是强调一个修正，修有正的就非常的重要，就是一直这个如理如法修行的人，或者是已经有这个修正的人。就是跟随这种的修行，比如说我们说理上的这种的法理，这个是不是就是理上的法理就是不重要，好像就是抓住修行以外的东西都不重要，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理上的法理的修行呢，就是理上的明白呢作为修行的一个基础和正确引领之修行的一种怎么讲呢，方便之门呢，就是理学上的了解佛法如何修如何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不是说闻思有了以后才有这个正确的见地嘛，如果有了正确的见地才有修行啊成就啊这些。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那正果很重要，但是正果的话它有一些前提嘛，就是说见修行然后有果，不是突然一下就是每个人都已经到了这个国地这种的，当然这特定的一些见解里面有不一样的这些解读，但是意思说一般来讲就是这样子。那说这就是什么是就是一个如理修行或者是如法获得已经获得有所证悟的这个意思，或者说贤德的这个上师的这个妙相啊种种的这些。应该在这里不需要重复，大家都已经学了不少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另外一些是说，就是有一些呢，就是没有说自己没有证悟，但是他所说的这个见解是对的。所以对于其他没有修正的人来讲的话，这个方向是没错的，就像地图一样，虽然他没有亲自走过所有这个地图的这个内容呢，但是这张地图是一个正确的地图，它解释的这个方式或者是说引导的方式给其他人介绍，他其他人能够按照地图走下去也能够走到正确的方向，就也有这种的。所以这种的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说作为法本身力学上面的这些呢，能够解释的通彻，能够正确的就是给予引导，这些来讲的话，那也是非常珍惜的，应该这样讲。所以说先得上师，或者说有些时候说那先得上师最好的就是说具有这个理学上面的认知非常清晰，又有修正上面的这种正量，那这个是最好的。那如果说只能宣其一的话，有些人不善言谈呢，不能够给人以善巧的方式来引导，但是他自己经验上面是有的，所以他以某一种特殊的像弥勒日本尊者一样，他可能以道歌的方式，他不是一个理论家阐述很多这种，但是他道歌里面已经有很清楚的经验上的这种窍门。所以那这两种 就是说有没有太有理论的这个上面的引导这样子，但是说经验上面有而形成的某一些窍诀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也是非常好的。那剩下的就是说理论上面能够引导经验上面欠缺的这种的，那这种的呢，就是说有选择或者是说在某一些环境下面可能没有更好的这种，那就是说也很珍惜，也要很珍惜。有传承，有正确的见地，那也非常的珍惜珍贵。那另外一些虚谈空谈的这种的意思是说，可能云里雾里的呀，就是迷信呢，很多就是有一点怎么讲呢？理论上面和实修上面都就是欠缺的某一种的状况。那有些人喜欢谈很多神通的这个状况。因为很多神通确实就是有多个层面的一种解释吧。我们并不是说神通不好或者好这个意思，但是说仅仅是用神通来摄服人心的这种的说法，就是说某一个人曾经有神通啊，或者某一些就是说这个是飞来石从印度飞过来的呀，一个石头，那边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是某一个天王的这个。就是处啊，或者是这些形象啊，就这些，以外，还有一些人这里在闹鬼，我帮你就是驱鬼那样。这有一些这个，我们并不是说那些都完全没有一点点这个，但是就是类似于一直在讲鬼神论，就是说，不是说修行成就，就是像菩提道一样，这证悟，然后就是如何。就是暂时就近上面利益众生啊，或者是系统的一些，但是让你做就是某一类的事情，但是他好像不讲见地，不讲修行，修和心呢、也没有说这个就是既有一系列的引导以后成就这个解脱、成佛的这个道路，但是可能用其他的一些方式。说好像就是除了人以外，还有就是其他的非人的这个斗争呢，就是好像他在调节这个非人呢，然后有时候再说用这个鬼神的这个间的来就是做协调谈判一样，是吧？有些很多人就是这类的，就是类似的，就这些，可能也许有一些是说做某一些仪式。以前我记得我倒给大家讲过吧，以前我听说过有这些某一类的特定的，那么，说某一些的这个道理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就是可能，比如说什么买寿命给别人啊，什么你想要长寿的话，那就应该就是做什么这样那样的一些，用。金钱可以购买寿命的一种做法，说你可以延这个10年的话，需要多少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做法呢？没一个具体的不好说，但是整体关照起来好像就是有一点怎么讲呢？不是太，就世间的很多各种的做法有奇奇怪怪，或者说莫名其妙的很多事情嘛，所以就是多少有类似的这个可能性嘛，所以这些方面，或者是说有时候就是佛法是佛法有它的一整套的见解，修行的这个引导，但是也许有一些可能是出于爱心，出于帮助别人的这个理解的方式，但是可能有些是说跟其他的很多宗教的见解和行为混合起来，说这个里面讲的是另外一里面讲的是一样的。那这个是不是一样的呢？又不好说。比如说，可能，比如佛教里面有大慈、大悲、大勇这样的嘛。还有在其他的里面，好像也有一些传统的一些，这里面也有说，类似于，好像我没记错的话，也是大智、大仁什么，仁智仁勇，好像是不是？好像有这样子。那这几个，比如说，好像儒教里面也有这种的观念，所以这些是不是说可以把它理解成对等的一种的理解？比如说，基督教里面有讲 慈悲心，那佛教里面讲的慈悲心和他们理解的词语是都可以用一样的词，但是因为背后的哲学的差别的缘故呢，大家对它的深层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就是爱这样的状况，对，就是人的爱心，对众生的爱心，就是这些广度上面可能有差别。然后说到某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佛教里面有解释这个悲智大勇的这个就整体的一个解释嘛。所以这样如果做进一步的解释的时候，跟其他的一些见解里面看似大致的方向好像是有相似的这个就是这方向，就大致的方向，但是如果一到具体的时候，它的深度广度有差别的这种情况。但如果这些是乱锅炖一什么乱炖成一锅粥那种的方式来去说这个是都是一样的，或者是把各种概念组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这种说法或者宗教或者这些，那这样的话那种的就是会变成空口虚谈啊，或者是这些的就是比较怎么样，不能完整都呈现一种就是系统性的见地，对于特定的有见修行这种的道路上面来讲，可能就是会变成一种就是问题嘛。所以在这里意思还是说需要依止这个有这个见行方面成熟的这些上师啊来修行。那这功德宝藏论里面，功德藏里面有一系列的，就是如何去观察，如何去观察上师，观察弟子，如何去如法的依止，如何和跟随修行呢，来最后获得这个我们所说的上师的成就，或者是依趣这方面的一些引导。但当然根本上面还是不离佛法当中的这种戒定慧，如法的修持戒定慧，如何去增上这种悲智，来就是断除二障嘛，烦恼所致的这些障碍。所以跟这个方向上面的一种意乐，一种的不断的能够对治贪嗔痴，能够修学出离菩提心啊，这方面的就是特质关联的一些解释。所以有些时候会讲说，既是要这个跟就是对于如法的修行的时候，跟写密宗共同的修行的时候，密宗上面有特定的一些要求啊，就是在显宗里面没有的一些要求。如果是写密圆融的圆通的这种修行的话，需要有这个根据密乘的修行的一些特色，然后有特定的对上师对弟子的一些要求。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呢，因为有很多种的方式呈现的方式，有一些可能是就是说名气很大，或者有些人有这个钱财势力，或者是说就其他方面的就是能够呈现的。那有时候如果我们是本身在世俗社会当中也是比较怎么讲，重名利财色的这个心态，世俗的习气比较重，然后哪怕是向往佛法的时候，也希望就是说黄金和这些普通的以前不是龙树菩萨又讲的这种木头的就是佛像和这些金的佛像，本质上面它更重要的是因为是佛像的缘故在尊敬，并不是像黄金磕头然后木头就无所谓，就这种了。所以所指的这个意涵呢一样，所以内容应该是更重要，包装啊或者是那些其他是应该是其次的。但是或许因为有各种的因缘业力的缘故呢，人有这种就是追随名利的一种驱动的心呢，对这方面比较热心上心比较激动，这样的情况下有时候对法本身好像并不是太重视。以前说茶杯再好看，就是本来是 茶的这个，因为是就是杯是一个器具盛器，应该茶是很重要的。但是最后我们就对杯子的执着胜过任何喝茶或者茶的意义，所以有这些外向上面的一些这些差别，有一些可能追随的这种时候的一些考虑是说啊，这个某某法师长得很年轻呢、啊，英俊呢、啊，所以就可能是就是说他的新的这个好像冥冥当中是一种这种的力量在驱策着一个人趋近于某一些就是人这种。那应该说就是一个人看起来形象上面比较不那么讲究啊，比较粗俗啊，或者是说比较就衣衫褴褛啊，然后或者是像济公活佛一样躺在这个街上路上，或者甚至喝酒吃肉这样的话，那可能一般的人像地罗巴这种故事游，或者现在一个人见到弥勒日巴尊者一样的人在街上走的话，我们只是认为是一个 homeless 的那种 homeless， 就是意思说那种无家可归者那种啊，没有可能更进一步的一种就是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一个修行人这样讲的话，你心里面或许会想说，就是这个在弥勒日巴尊者的传记里面有吗？说其他人说，哎呀，太可怜了，这样的一个人看起来就嫌他就是贫寒，嫌他就是脏啊，或者是就衣服啊，甚至有一些他的亲戚都说，你这样不会遮丑的一个人的话，别人会笑话我们的，我都就是脸往哪搁是吧？有那种的，或者是就之类的。但是说，所以如果要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是说就是所有注重的这些华丽的，或者是有这些势力名气种种的这些没有修行，不是这个意思。可能里面也既有修行，也有没有修行，也有一半就是正在修行途中的人呢、啊，也有达成就佛菩萨的化现呢、啊、之类的。所以这个就是说。需要正最终来讲的话，不论是外表是什么样的，需要就是了解说的一种的功德，我们说贤德的这个上师指的这个贤德，意思是说他有内在的对法上面的一种的了悟，证悟这些方面，所以这个很难了解的，因为是内在的功德嘛。有些法师可能在你面前觉得他本身是证悟比较高的，但是你看他的时候好像就。怎么讲呢，很向下或者很傻那种，就没有那种怎么讲呢，要好好修行呢、啊、要去追随啊。这时候当然就是某一种的沟通，对于一般人来讲就是突出了特定的缘分驱使的一些自然，像弥勒日巴尊者听到马尔巴大师的名字的时候，浑身汗毛竖立，什么泪流，就是意思说眼泪汪汪的这种啊，这种的是特定的缘分吧。只是听到名字是变成这样的一些就是故事一而再三的有的。那但是说就是真正弥勒日巴尊者就是到了见到马尔巴大师的时候，他只是看到一个就是农夫一样的人在田里面劳作嘛。所以但那时候没有说哎呀一见到就跪下来，一见到就流哭下来，好像就是说，但是他有那份尊敬的心，然后也觉得是一个书生的缘分啊，什么马尔巴大师让他去就是把剩下的一些地犁完了、啊、这种呢，就是象征缘分的一种的成熟啊，就这种的意思。那其他的可能是需要一种就是交流啊，沟通啊，慢慢发现说有非凡的一些特质呀，功德呀，有这个慈悲心，有这个出离心，慈悲心，菩提心呢、啊、这方面的功德，然后让你感觉到非常震撼啊，他有这个修行的一些境界显露出来的一些特色的这些开示呀，或者是一种神态境界，这些上面感召人的一些这些境界。显露的威严的种种的这庄严的这些像啊，这些有的，所以同样的一些句子，不同人说出来的时候，比如自己你弟弟或者妹妹或者是哥哥姐姐父母亲他们 说某一种的，就是因为慈悲心的感召而去修行的一些状况，然后就是同样是其他的一些人，比如说你，当你这是你的一些自己就是比较近的一些，就是家近的这些人啊，亲属，还有另外一些，比如说你不喜欢的一些人，你整体上面你是有那种的排斥的心，但是就是说那些人可能也有表露出某一种的，就是对无常的关心啊，对珍惜人生啊，或者是爱和慈悲的一些观念的时候，可能就是对另外一个人的这种启发呀，这些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会怀疑嘛，比如说你本来假象他们是一种不好的状态，以为可能对方就是不至于说好到那种的状况啊。或许你会因为他们那些言行呢，就是会发生态度发生变化，觉得哦，其实也是其他人也可能已经变化了，他们也在努力，他们也是怎么讲呢？就是明白这些知理啊，理上的道理，而也在走上这种高尚的一些道路啊。所以就是你的态度一成不变的，或者心因为了解到别人的这种变化以后呢，或者是一些言说啊这样的以后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们在这里意思说，不论是哪一种的，对于就是各个层次的人，有一些同样的一些句子，就是在你一些缘分比较深，或者是这些人说出来的时候呢，会有受到感动，有受到启发。比如说有人念诵入心论里面的一些偈颂的时候，有人就是情不自禁的流下眼泪啊，觉得有这些句子呢讲的是确实非常的切中要害，简单的几句话里面涵盖了就是很重要的这些哲理资讯，或者说人生引导的方向。所以就是说这种的意思吧，因为我这里是没有这个入心论的这个书，我只是所以这里前面的这个说不如法一直现得的上司却跟随空谈为诈者实在是迷乱。所以说应该就如理如法的医治上师如理如法的修学这个方向应该是说不迷乱的方向。所以如果是说天天在那边，我们是很多普通的人也很讨厌那种所谓的封建迷信这样说的嘛，就是意思说好像是糊弄人的欺骗人的行为，或者是说有些人说这个是可能是敛财的东西啊，就是很多人会害怕，商业团体也好也觉得那些可能是陷阱，可能是骗人的敛财的，有些政治团体又是在利益那些分争斗当中，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方式。如果遇到一些宗教的话，也有些人说可能又是骗人的，或者是害人的，或者是就是迷惑人的这样想。这个原因是就是也有很多人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做法，然后对一些人来讲好像是就是当时他不觉得那是迷信，就觉得说啊，那可能就是应该是有帮助，就这样去做。但是可能时间不长以后呢，又因为其他的烦恼而就是颠覆之前的那些各种的看法，然后会觉得受到了欺骗，受到了伤害啊，然后可能乃至于就是觉得里外不是人啊，或者是就是陷入了一些痛苦啊，或者是财政的窘境，财富的窘境啊，钱被骗光了，或者是就各种各样的情况出来的。所以那样的话就是本身的追求看要看自己。如果一个人说修行者想要就是说我们刚才就贤德上师所具备的内在的功德慈悲智慧的这种成熟上面，自己也认清了这个道路，解脱成佛度众生的这种，或者是调伏二障烦恼这些上面有所了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是往这个方向的这种结缘的也是多的。但如果自己根本不关心就是爱和慈悲其他众生智慧这方面的这种 修学，比较关心说用任何方法来，就是让自己获得保护安全，或者是说，怎么讲呢？一味的想，就是我的不顺利肯定是鬼在作害，天神在，就是天神不喜，鬼怪作害，或者其他人的这个作孽啊，或者他们就是在整蛊啊，然后对我造成了伤害，所以我要用一切的办法，让这个诸佛菩萨，乃至于以前不是有说，就是上帝或者是其他的任何，觉得是额外的这种力量的帮助下呢，可以就是制服击退那些伤害我的人呢，神啊鬼啊，这种的想法有的话，那别人说你做又花很多这些钱财啊或者精力啊去做一些，看似有意无意不好说的一些行为啊，有时候用心不好的话，也可以以就是行似佛法的方式来行非法，或者是说以佛法的名义来下堕，恶趣这样子的一些因啊，就导致这些的话，那就比较可惜，就这，然后不寻求成就解脱者，那成就者的秘传口诀，却致力于无意义的学问。这个，实在是你们这个不寻求获得成就者耳传教言，而着力于无意义的学问，极其迷人。所以一直上市以后呢，就是说要有这种成就的窍诀吧，我们算是想，或者口诀也好，这些意思，就是修行的上面的一些特别的启发和忠告的一些话语这方面呢，那当然就是一直上市以后，可能就是不是说一下子就传这个耳传秘传这个耳呃耳传这个窍诀呀，秘传口诀呀这方面的那个，不是说你就是一直一味上市，就是说以前我们不是有些人说，那你们这个里面，就是最高深的见解是什么？什么样这些？那你马上把这个就是传给我。那样讲的话，其他大多数一般不是特殊的缘分的话，会觉得这个很狂妄啊，或者是可能也许觉得就是说怎么讲呢？你是这样想的，但是这些修也有一个就是层层积累的过程，而不是说，就是好像就什么都不需要，我只需要顶上的一个开始，那样的话不见得对这个人有太大的帮助。或者说以前有故事嘛，说有一个人在一个法师面前说啊，我呢是谁谁谁，从哪里来的，然后说我是这个非常通晓五明啊，通晓这个虚部的典籍啊，这些理论呢都通达。所以我是一个什么如此如何，就是戒心清净的人，请你给我传这个，就是大圆满法，或者是这些你的不共的窍诀。那这个法师呢，就是想了一下，他说，你如此就是有这个学问呢，或者是修行呢，就是严谨的话呢，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就是比如说修那个忏悔嘛，修忏悔的时候，金刚萨埵这些时候，不是说所依厌患历世现行里面的厌患的这个时候有六个内容嘛，就是我们所说的六门，是这个六门，对，就这个部分是什么呀？你讲一下的时候，好像当时那个法师呢，就是可能一时忘了，或者平时不太专注在那方面，可能也许，但是他就是当时也没有说出来什么，然后都觉得有一点前面自己说的有点夸赞嘛，之后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那种的，他说他自己是这个法师堪布这样的话，觉得有点那个，所以也有时候能理解具体的一些法义忘了，可能但是是因为那种是比较平时修行时候常常带着的，实修者平时就是比较清楚的一些内容。就意思说，或许你曾经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但是后来就是遗忘了，或者是忘却了，也没有一直把这个理论呢，就是成熟的运用的情况下，那就是说可能就是内在的这些境界怎么样，那就 也不好说，所以需要一种积累嘛。那另外一些人呢，就跟随一些上师修行一些年呢，就是修潜心啊这样。那他的心里面呢，潜心的内在的这些功德，就是包括说升起菩提心呢，能够有一些真正透彻的这些集资进账啊，进清净业习啊，这方面升起菩提心是吧？皈依这种的，金刚萨埵种种的，就是上师瑜伽这些的一些内在的功德升起来的部分呢，好像不太重视，只是重视有没有完成一个数量。那当他就是很辛苦的完成了数量，甚至修了两遍加薪或者怎么样以后呢，他就可能会有这种的想法说，你不是说就是曾经说修完加薪以后给我传这个口诀这样的，那你现在就是不是时候已经到了？到底就是说，就是说你有传的有什么这个高的这些见解要传的话，那你就赶紧传。不传没现在不传的话，我也没有时间在这边这样一直就耗下去那种了。就好像有一种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你不是说有一个东西要给我传吗？那你现在怎么还在等什么那种的？那这样的话，那种的，上面也有一定的困难，就是说，需要了解。当然，本身修加薪以后，整个人可能是会变化的。哪怕是开始的时候，某一些时刻是从数量的，就是累积一个数量的一个想法来去修的，但是经过。就是反复的练习当中，修行当中呢，会有不断的，就是因为就往就是呢，读解读文字的时候也会理解这个意思呀，修的观修的时候也会受加持呀，这样的时候慢慢也跟一个完全没有修的人来讲，肯定还是不一样的。但是有时候是早期的时候设定的一个预先的一个目标，这样想，我修完加薪，然后再做这个，再做这个那种的一个规划，以后呢，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外在的外境上的一种就是做一个计划书，然后去完成一个 program 那种是吧，一个项目一样的那种的感觉。但是就是说其实这个项目本身是你自己嘛，你自己这个心智得到一种转化，成熟，自己这个来定的，而不是说好像就是几何图或者是完成有一种的既定的游戏规则，橄榄球或者是打篮球一样，不是那种。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这个也是以前我们家乡的一个法师，他的一个弟子跟他说的。那你跟我说的那些我也做了，现在你有什么可传的这些的话，赶紧传着吧。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这种意思。他就法师后来就笑了，说。这个这样讲法呢，就是他们也这样说话，这样的就是意思，他这个意思就讲的。所以我记得这个故事。所以说，如果这个上师呢，真的也是就是不同层次上面每一个上面都有某一种的，这里说的秘传口诀或者是实修的这些耳传的言教，这些时候讲的是。就是大受因大圆满阶段的修行一般都是这个意思。但是本身窍诀来讲的话，某一种的要诀这些来讲的话，各个层次上面都有一些实修的方要诀。修行转念的这个法门，它本身其实是一个要诀。以前早期的时候，噶当派大师们都把它当作是一种就是内门内的这个传授的要诀。向外一般不离文字，甚至以这种的方式来传。但是后来，就是不是有一个故事，说有人在那边干活的时候，一边听一个法师讲法，在院子里面听着听着，最后他反而变成了很有条幅、很有修行的一个人。所以后来法师因为说，这个可能不是只针对我的这个能看得到，就是给这些人讲的课的一些人，而是说。如果以文字或者这样的方式传播的话，可能会有利益无量的众生啊，就和更多的人嘛。所以后来就是变成一种，内传或者是窍诀变成一种，就是向外文字上面和这些广泛传播的一个，变成这样的一个传统。 是我们的意思，说如果是密传的这些密传的要诀，这些，就是说写成文字，大于手印，大圆满的一样，就是有一些是祖师当中在特定的时期之前是没有这个形成文字的，然后之后有形成文字，有些就是后来有些大的总结成文字呀，这方面的有。所以这大概是这样子，但是这些呢，因为比较简短或者是这样的缘故呢，他们是口耳相传呢，就是直接一背在心里面，然后因为常常羞耻的缘故呢，传授的时候也是，就是直接口耳相传的缘故，这个就是叫口传心授，就或者耳传呢，就是这种意思。然后如果有上师有传这些就是。各种修行的窍门啊、要诀啊，这些时候，口诀的话，那你就应该致力于就是不断寻求成就者的这个要诀，或者说，传授以后好好的修行，这个意思。如果为了这个口传要诀要去做前期的这些准备和修持学修的话，那也应该就是好好的去完成了。我们刚才讲的不能一上来就要求这些。然后如果不做这些重要，因为这些就是最终来讲是怎么讲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些传授的缘故呢，如果不去修学和追随这些教法，而是说去做一些就是无意义的学问，或者说就是这方面，因为有些人认为说，比如说学习音频呢，这些是也是一种浪费时间的，或者是这样那样的。有些人认为说，这个可以帮助别人，就是理顺一些观念呢，然后更讲的比较透彻的，比如说因果这些关系的话，会帮助他们建立信心，这些，所以可能有些是说，佛法里面、声明里面来讲。就是内明这个部分是就是佛学的部分嘛，然后我们说音明这个就是有这种助于更好的去了解佛法的一种的方法一样。那还有一些很多的学问，就是像工巧啊，或者是说一方明啊，就是那个声明啊，或者是就是其他的一些内容啊。包括学习这个诗歌、戏剧啊、天文学、历算啊、舞蹈啊，就是这样。因为这个方向很多嘛，比如说有一些法师他又懂医学，又懂这个历算，又懂绘画、唐卡，调配颜色，整个画的这些都非常好。那还会有些人就结合很多佛法的这些故事啊，就是比如说讲，有些人。比如说因为哥萨尔的故事啊，这些内容很多嘛，有些人也很喜欢，有很一些法师也很喜欢哥萨尔的这个种种的事迹和这种很长的史诗嘛。那对另外一些法师会觉得说这个多少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呢，这样想的。那如果说跟这些佛法的实名当中的除了一名以外的内容上面，就是甚至就是说偏离了这十名的这些多少跟佛法就是要学也是就是能够利益到一些人了，然后就是做很多某一类的，我们说的这些诗歌也好，这些也是佛学上面的一些诗歌的一些写作的技巧啊，文学的这些上面能够就是用修辞学。是不是辞藻是吧？辞藻学啊，然后就是其他的，还有修饰的那种的，文学上面的一些，那种，这方面以外，还有一些就是更远离任何就正道的时间的，比如说无意义的一些方向，那就更没有意义了。那是即便是就是修学实名这个当中呢，如果就是内名忽视了以后学习其他的话，也是。就是最终不能够成就解脱，这些缘故呢，也会很多人眼里面觉得也是一种，怎么讲呢？ 类似于不是在这个中心重要的这个领域当中，就有点偏离中心的一种做法。所以在这里就是讲，就是说致力于无意义的学问。我们就是更世俗的，更加甚至给世间带来痛苦的那种的这些各种研究和那些方面做努力啊，如何就是创造各种武器啊，如何去做很多这种军事战术的这些运用准备啊，或者如何去放大各种各样的人间的这些负面情绪，各种各样的。如何增加人的这种烦恼啊、竞争啊、就是嫉妒呀、娇慢啊这些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设计啊，就是就是各种相互歧视、讨伐、去伤害这些上面的那种文学作品也好，可以增长。不是有一些叫“少不看三国”是吧？就《水浒》是吧？老不看三国还是啥？就是这些，如果可能也是有一些可能，也许学这纯粹的从能够对一些表达呀，或者是文学的那些收视上面，可能或许有一定的好处。但是一些色情啊、武打呀，或者是过于狡猾，或者是那种负面的，比如说我们看某一种的京剧啊，或者是这些戏剧的话。也有很多看起来上面好像就是花枝招展的一些人在那边，就是就是飘飘荡荡的在那边走来走去啊，或者是这种动作稍微优雅的一种方式来做一些事，但是内容有些很暴力，就是这里斩啊杀呀，就这种。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对那些方面，上一次我们不是说那个。就是有些出租车那些车子里面不是放那个说书的那些，有很多都比较怎么讲，不是那么健康感觉。所以总的来讲就是意思是这个，就是应该专注于修行佛法的精要上面吧，就是那有在特定的这个就是成熟的阶段呢，接受这些珍贵的窍诀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往这个方向。就是致力于学这个方向去，就是学修，有一些可能是一种对于一些人来讲有一些帮助，就得这个是不是？那就是说，除了传授窍诀以外，其他的任何都不能够有丝毫的沾染呢？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说主不要失去重心，失去这个精髓，重要的佛法上面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可能是偶尔或者是有自己特定的一些方向需要接触啊，这些也不能，不是说不能接触，如果你不想接触那也很好，就是这类。三，对人生眼前所遭遇的事情尚且不能充分应对，却造成却大造生事，盘算永久大事，极其迷乱。就是说，珍惜现有的这些因缘或者是条件，然后充分的运用好、发挥好的话，就是也善积小成大一样，是吧？想登高处，从低处去起步；想到远处的话，从近处起步一样的。行动一样的，就是当前的这些看起来有什么样的因缘条件，我们不能够假设说哪一天就是自己已经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再去做什么什么事这种的，而是说先认清楚说现在的这种怎么讲呢，自己的品性也好、脾性也好或者习性各种各样的这些状况有哪一些状况。就像我们说去调理这个身体的话也是一样，自己有寒性、热性或者是湿性什么各种各样的，就身体的特质。然后再说应该就是平时多注意什么，或者是说现在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什么，在这个上面既有这个食物、营养、药理、药学、药物、营养这些调理啊，包括运动啊。然后改善作息啊，这些方式来逐渐的让身体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如果缺什么元素的话，应该补充这些的方式。这个就要看当下嘛。 不能说某一个东西是好的，那我使劲灌的话，那可能也许那些元素不一定是我缺的，我缺的呢，我又没有补充，所以说，就当前的一些因缘条件呢，就是应该就是珍惜，应该善于运用这个，然后走向这个更好的这个未来，或者是这些修行道路上也是一样，当下传的很多的法不珍惜，然后说。未来哪一天可能突然一下就大彻大悟了，或者是一个什么特殊的上师的因缘，或者是一些窍诀一传的时候立马证悟了呀，这种的想法不切实际。大多数人来讲，以前有讲，其实上面就是，你每个人遇到的因缘不一样，在自己的这个现有的这些因缘上面做，就是现在已经传授的法，这些上面呢非常珍惜。然后尽可能的，就是经过文思修行的这个方式，通过戒定慧的这种结合，去消化或者说成熟的自己的这种心了，让心就是令心成熟、令心解脱这方面确实是这样子，这是要做一些努力。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意思是说，我们的这个现在的世界是比较现在的这个人生的话，比如说以前有一些人是这样子吧，就是说，怎么讲，好像就是没有看到人生的无常一样，然后就会做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畅想啊，或者是计划这些方面啊。以前有一些人说啊，那我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些实现这个大富大贵的这个目标，那寄希望于说，以前我记得另外一个故事，也是一个法师，他面前就是来了一个年纪挺大的一个人，就是比如说快上70了，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这个法师面前到了以后呢，就说别人问他说你有什么就是想给这个师父就是请教啊，或者是这样的啊，那这个。人呢，就是说他心里面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觉得说，师傅，你看一下我什么时候发财。然后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就问这种问题是吧？但是就是另外一方面一想的时候，就觉得说你都到70这样的左右的一个人了，你就是20、30岁没有发财，30、40岁没有发财，40、50岁没有发财，50、60岁没有发财，在现在到70了，你不要太指望会有很大的那种发财的那种情况。所以说，就是你当下的这个生命呢，还有多少啊？这个才是，就是你需要关照的。所以就是实际的方式来运用，就好好运用好余下的时。就是生命和自己的这个时间了，或者自己有能够充分的一些财产的话，好好去分配支配啊，或者是这样子。如果就是说很有特殊的因缘，你后来发财了，这也没关系。但是意思说，不要太就是寄望于，就是还会造一个声势浩大的这些，还做着这种长久的盘算呢、啊。这个有点像什么，那个月赛那个故事啊，赛月那个故事一样，就是。想了很多这些妄想，但是就是都止于妄想啊，这是这种迷乱的这个妄想而已，一样 有这种的情况 所以说有时候可能就是要随遇而安，或者随缘的去，就是随顺因缘去做这个改善嘛，这种的意思。然后尤其是说这个世界本身是怎么讲呢？短暂的、虚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把它看作是长久的、真实、实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就是做一些不切实际的那种奢望啊，或者是就是这种的计划，好像自己会长久的活下去的一种的心态的一种想法，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一种的迷乱。不能够就是真实的这些，就是现有的这些条件因缘吧，这些是会变化的。但是意思是当下的这些，目前的状况，做一些理性的、清晰的一些分析以后，自己比如说有些人说，那 自己是十几岁啊，刚出生呢，就不久啊，或者是20几岁啊，那样多好啊。那这样，但是事实上，自己现在，比如说到了30岁，那你就是要想说自己是一个30岁的人，从一种角度来讲。然后，如果自己60了，你不能想说好像一就是用，正在假装自己是20岁那种的一种想法和心态说，说好像还有好多机会，就是就该怎么讲呢？好像是未来的生命呢，好像就需要看嘛。就是说，人寿不长过百岁的话，自己我们不是说一天的时间来算，可以说过午、中午、早上、上午是吧？早上就是出城的时候，然后这样来讲的话，自己就是一个白天算一个人生的话，那已经自己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时间阶段，这个上面来去看，然后说哪些事情是在特殊年龄阶段，就是学习世俗的一些创业，养家糊口的一些本领呢，然后什么时间是就是生儿育女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什么一些时间剩下的一些呢，应该更加的为自己，有没有就是调伏自己的心烦恼这些上面的一些，而且会影响到未来自他的一些安乐的这些上面呢，去做一些分析判断，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会比较好，比较务实嘛，所以把。不实的现象，它看作是有，把这个短暂的、虚幻的看作是好像会永远绵长延绵的，就好像要预备未来，就好像有自己一个畅想，一个就是好像就是预期能够期许能够精打细算的长久存续下去的一种的计划一样的那种。但是这个我们可以说，你可以说。说这一生到来世，到未来世，乃至于解脱这样的计划，可能更加务实。如果只是说停留在这一生，好像能够有很长期的一种的维持的话，那这个很不容易，不确定的，非常不确定。如果没有解脱的话，会不会有来世？这个反而是比较容易确定的说，说一定会有来世。但是说这辈子能够活得很久很久，好像来世来得很晚呢，不确定 然后第四个说，尚且不能独自思维法义，却在大众广众中讲经说法，是极其迷乱。所以这个我们又讲到说，一直上师寻求这个要诀，修行的要诀，然后。应该致力于，就是根据当下的状况，自己就是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够就是没有信心。但是说，根据就是自己现在需要对治哪一些的烦恼，哪一些的这些迷障是比较深的，根本的迷障以外，还有就是知分的那种是吧？某一种无度的里面哪一些习性比较重要，针对性的这种方式嘛？那这个时候呢，应该就是单独自己修行是很重要的，自己去。接受法义啊，这样以后去做一些闭关呐、啊，或者是哪怕是没有那种长期、短期闭关的那些环境的话，那至少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时时的去做思维，时时的去做一些禅修，每天每天就是除了忙其他的一些事情以外，还有一些时间是可以修行的，所以这种比较务实。我们说每一个人都到山里面去闭关几年，那几乎不太那个现实。但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如果有人那样有的这个条件，那也非常好，有这个心愿。但是做不到的情况下呢，可以说，自己去就是把这个心调伏的这个程度，很明显，不是修行里面也有这个某一种修行成熟的一些标准嘛，就标志。然后有些验相也好，有些觉受这方面。经过一些大的上师们的这些引领、指导、认可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另外一些状况是，现在有些是说他把它当做是一种，因为是一个高效的社会，需要做所有的事情，上大学3年、高中3年，就是每一个时候都有一个毕业证呢。初中也有个毕业证，小学也有个毕业证，幼儿园我不知道有没有毕业证，但是
去做别的事情，也有一个什么，就是给你一个确认一张纸呀，上面签个字呀之类的，就是表一下。那这种从时间来讲的话，对他的这个付出啊，或者是对某一种的知识的认知上面，就是一种的就是证明嘛，就参与或者是完成了某一些既定的时间的课程啊，这些上面的一种确认，所以这个其实没问题的。但是问题是说，佛法修行的时候，确确实实有这个，就是除了理论上面以外，还有修证上面的这个两套，就是经验上面要成熟的。所以有一些是社会知识那种的，也许经验上面的那种并不是太重要，只要你有这个知识的话，会就是会说或者会写那样就够了。那在另外一些会交际啊，这样就够了。但佛法修行最终是要解脱烦恼，就超越这种的障碍。所以这些呢，就是说，除了理论以外，经验上面应该确认这种，像我们所说的，除了有了这个。土地啊，种子呀、啊，这些规划以外，还有一个真正播种和收获、开花结果的一个过程呢。所以，那就是要有这种，就是实际经验的这种操作一样，或者说降伏自心的整个修行上面有所证悟，有所这个修持，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不然的话，现在有可能有一些状况是说，有这些是法师给其他的弟子们传法，传法1年或者是半年或者是几年以后，就是没有对修行上面没有要求，然后其他人转身就去度其他众生去了，去传法去了，或者是这样的话，可能因为就是根性不稳的缘故呢，很多烦恼会产生，很多分裂会导致，然后乃至于就是戒守不住，定上面没有经验。会以为没有证得，那这样去传的话，就是有一定的风险了，就是自己有可能会不仅不能够去帮助到别人，有些时候知识不够啊，怎么样？有些时候可能就是经验上面不足啊，或者是这样，然后你要去说佛法的很多讲经的这个说法，这样的话，可能有一定的风险嘛。所以，以前我也记得也认识有这样的一些人，可能学佛也许1、2年，但是在已经在这个布道啊，就是说法这种的，快速的要就是做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就觉得说这个只要能够效仿模仿就可以了，不需要就是修行了。真正的一些经验上面的成熟，可能有很多人有些人有这样的想法，还有一些是说有一些法师呢会选择一些人呢，就是说作为助讲一样的。说自己讲完了以后，其他人做进一步的讨论啊，或者是一些引导，他对这方面的法语已经学得不错了。那这种，也是一种方式。但是说，就是弘法利生啊，种种上面的话，那，就是仅仅是就是理论上面单纯的一种文字上面的了解是不够的，就这个意思。那我们说。就是这个是比较，就是要求上面来讲，希望就是，不会重蹈覆辙呀。然后就是说，本来要做好事，结果又变成了一些障碍、违缘、一些混乱的一些事件呢。这样为了避免这些种种的一些事情的发生，还是要就是夯实，一些修行的这些底子，这样这个是。很重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是有容易起傲慢的心，容易去炫耀、竞争，然后就是世俗的心没有怎么转化，好像就是仅仅停留在悬浮在一种就是华而不实的那种的状况，然后大家都彼此效仿，最后整个氛围和这个品质就很有限，就是这种的状况。所以就有一些，或者是为了这个壮大声势呀，为了这些广纳徒众啊，或者是说为了财务啊，或者是就这变成后来很多习性就变成那种商业团体之间的那种的状况一样，那些的话也是有这方面的危险嘛，就是所以说要尽量就是避免嘛。那这个。就是自己如果能够上一次我们说的，就独自的去对佛法的修行上面有所 听闻的文字上面的理解是第一步嘛，正确的理解。这个理解有时候都不一定那么就是畅通啊。但是这个上面相对容易的话，那这个就是在文字上正确的一种的或者听闻当中的一些正确的理解，然后要意持嘛。然后不但要意持这种，就是你要想说这一段的内容文字有这个道理存在，这个道理是通的。那这个道理是通的以后呢，说这个道理最终要运用在自己身上，那应该去再做进一步的这个思维，说如何去怎么讲呢，用这个道理来治疗自己的心，治调伏自己的心呢，调伏烦恼，而不是说这是个道理外在的存在就够了，我知道了那就翻篇了，就自己就说好像已经毕业了，已经知道了，然后给别人说这个应该是怎么样，那个是怎么样，这样。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想说哦，这个道理是应该运用在，就是这杯水是喝来解我的渴的，这个食物是吃来就是果我的腹，然后先自己就是经验嘛，经验上面要成熟嘛。这个法是让我去调伏自己的烦恼，无明遮障这些上面的一些就是妙法。然后这样以后，那你又就是说有这个享用这个妙法甘露的这个这种过程，然后如果以这些坐上修的时候，哪些应该怎么去修啊，就是安住在特定的这些训练当中，意境当中，这些对这方面的，不也不是说你马上想一下就果就成熟了，你已经在牢固的就是成熟，就是相续已经成熟了，就这个做不到。那这样的话就就是反复的这种修行了，坐上的修啊就变得很重要。打坐的时候观修思维，然后自己就是想不通东西去请教，然后再回过去了，在禅修的一些经验上面呢，这些能够更加的就是纯熟，然后原来觉得知道的，后来在经验上面就是理性的这个认知和经验上面的这种认知上面的越来越成熟，上面有差别，一个是过眼有烟云，就是一闪而过的一些思维上面的认知，另外一些呢就是驻留在自己这个功德呢，就这种的品质呢，就这个教法呢就转化了自己的心一样的这个。然后这个教法转化自己的心的时候呢，还要就是更进一步，在这个实际的经验当中呢，就是让它不会脱落。要不然有一些文思是一种虽然好，但是像补丁一样，如果经过一段时间或者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那个修行就不在了。不是有一个故事说没有遇到对劲的时候好像就是都是修行人，那就一到对劲的时候好像是个凡夫，又回归了凡夫的这个状况一样。所以这个确实就是修和心的这两个连接的这个必要性。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说这个教法是不是说就是到处大家要说的一个事情，比如说世界和平世界和平，但是内心当中充满了这各种烦恼的话，嘴上说世界和平没有太大的这个就作用，最后大家都觉得这个世界和平变成了一个被用烂的一个词一样，很多词被社会用烂的很多。所以那这个真正要做的就是说，自己说这个和平的意思，说从个人心内心的和平开始的话，我是不是一个和平的人，我的内心有没有祥和，有没有安宁呢，就是平和。那这个说你平时好像就是想到和平的时候你也认同，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和平的人，但是再一个就是遇到这种各种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与各种各样的事情现前的时候，也要观察，也要在这个上面就是行持嘛。意思是说，那我有没有就是经过考验内心的这些就是平和外向的这个和平的理念呢，这些有没有经过一些就是训练呢，挑战呢，这些有没有真正运用起来，比如说我们说布施度， 修行布施度的时候，这个理念我也觉得很好啊，就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就是在帮助别人当中自己就是这也能够有就是讲呢就是心满意足啊，自己有一种能够就是心持应该这个道路自己认同的，那你这样做的时候会心里面会愉快，心里面也觉得很认同。那这个认同的这个道路，这个的话就是说进一步又想到说这个如果有就是帮助布施这个理念我是很认同的，算是上供下施种种的。然后再进一步讲说这个就是说自己内心当中有没有就是就是坐上的训练的时候有想到这种好像观想啊，就是我们不是说就是自他交换啊，自请他众啊，或者是说无我利他呀，某一些的一些训练的时候是就是如果是自己非常不容易做到，那如何去开启自己的心智训练，然后让自己的心更具有爱心，更具有同情心，更具有某一种的担当，或者是说能够承受其他众生的痛苦，我来看人看，而把所有我的这些善妙善的或者是有任何功德的话就是奉献给乃至于似乎现起来恶行恶状的人呢，也来让他们就是早日能够度化，早日能够解离苦，这样的一种的心。那这个就是观修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既有思维啊，这些引领的时候觉得就是内心有触动啊，乃至于就是有些人我们刚才说的讲到菩提心这样的时候会泪流满面，这样的就觉得这个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自私的，但是最后终还陷在痛苦里面，很多诸佛菩萨以无私的方式就是利益众生，但是他们早已超越了种种的自私带来的过患，所以就是说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一类的句子。那在另一方面就是具体要去行动的时候呢，就是我自己曾经做过什么，现在做过什么，能做什么，而且是说要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些上供下施或者是这样的时候，会不会180度的转弯又不想要做这种就是好像布施的理念你认同的又好像就变得暗淡无光，或者是变成比较就是怎么讲呢，升起其他的很多观念呢，包括与布施相反的一些心态啊，就觉得说就是被他们所收摄了，被那种的想法和一些就是心态就是牢牢的就是掌控了，就这方面。那就是说就这些教法里面自己能够实践多少，然后再来讲的话就持戒也是一样的，持戒本身是很好的，这样现在就像那安忍也是这样子，就但是说就是种种的在思维和训练当中觉得这个功德和过失，不持戒的过失，持戒的功德，然后安忍一样，安忍的功德，就是暴怒啊，或者是这些的一种过患，修行禅定的功德，没有禅定的过患，精进没有精进的这种过患，精进的功德，就这些方面，就智慧也是一样的，就是具有智慧的这些功德，以及没有智慧的，就是被无明所持的这个困难了，这些方面，所以一步一步去，想的时候呢，就会内心当中说，我应该如在没有心持或者心持的这个佛法的文思修行的过程当中，应该就是有机会，就是在他力之前呢，先就是有自己的品质得到一种的提升了，这方面就变成就很重要，不然的话，大家都就是变得越说越假，越来越虚，就是最后好像就把珍贵的佛法也变得好像就是弄得只是徒有其表，一种的外在的一种说道一样，就这个可能性就这种。不能将多余的受用上供下施而以悭吝和于期狂其积蓄财物使极其迷乱。所以这个 的意思是说，如果因为每个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或者说就是想法说如果放大的话，那个没有止境。嗔怒也是一样，说就如果嗔怒的这个心放大的话，可以就是自心所现变成敌境一样，自己的心变成那种负面的障碍性的那种障碍自己的那种状态，所现皆为敌境一样那样的，就是愤怒的时候，这些也比较那种，所以基本上就是意思是说，我们不是说心持六度的时候，就是这六度当中也有环环相扣的，就相对相比较而言的话，修持布施相对比较容易一点，就是所以它在最前面嘛，就是如果轻重缓急那种来讲的，因为这个是一种日常大家能够就是种种上面能看得到的一些行为嘛。如果是说布施做不到这样的话，那后面的这些要做得很成功啊，那些可能也有一定的困难吧，或者说就是就这类的。所以这个在以前我们讲那个就是前行的时候一步一步全部解释过细微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可能不需要做所有的那些内容上面的解释，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时间已经快到了是不是？一般我们说讲完这一个六个内容，那就十个内容，先等一下，就有不然继续讲嘛。所以说将多余的这个要做上供下施呀，就是跟懂得与某一种的分享啊，或者是有一些是就是上供的对境，意思说特定的这个，如果我们佛弟子的话，可能也会有这个。就是为了就修庙也好，为了或者是为了这个，弘法利生也好，或者是就是特殊的这些恩德也好，或者做账啊，下世的时候看到有些人真的很需要，或者是就是比自己更需要的时候呢，能够把这些事物、衣物、钱财或者是其他东西就，就是做分享。那当然，布施的内容不仅仅限于这个财物或者是这些，但是就意思说。如果一个人没有那种的修行的想法，或者是对财务很执着的话，永远有就觉得就是自己没有钱财，总觉得不够，这个就是不能做到这个，不能做到那个，什么都做不到的那种的一种的状况。但是就是说另一方面呢，好像就是勤积财物留后世，或者是这种财物呢变成积来的时候，就是执着期许存的时候呢，就希望能够增上而不能减少，最后留在身后的时候变成牵挂的一种这种力量。所以说这方面就是，当然如果在说吝啬或者弃矿的方式来就是积蓄财物，那可能就是用不道德或者是非常负面的方式隐身或者是做这个财务的积累，然后又想着就好像会像之前讲的，好像就是创造一种的盘算永久的一个大事，要积累这个财富以后，好像将来五年五十年一百年以后还有个什么大的作为一样。但是就是越到后来的时候，就是最后的时候就是分离嘛，他不会是说最后就像我们的善业恶业的话，那就是说善业做的新的这个变化会持续到下一辈子，但是财富的话不会说就跟着去未来世的这种。那我们还是尽量就把这个十个讲完。如果如不如理守护誓言戒律，身于三门放逸违犯，极其迷乱。所以我们上面说布施，然后就持戒嘛。那持戒的这个上面呢，是说每个人可能多少受这个皈依戒 修持十善，然后来去说尽量去别解脱的戒，然后修菩萨戒，然后也受迷尘的誓言戒，这些不论是哪些方面嘛，就生于意的话，就尽量就是如理的守护这个，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就是什么是一个迷乱呢？那就是不去守护生于意三门的这个戒，反而是一种的迷乱，放逸是一种的迷乱。那如果不想迷乱的话，就是要如理的守护这个生于意的誓言戒律誓言呢，这些要守护的意思。事实上，就这个从这个迷乱不迷乱，它刚好是相反的那个角度。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直上师，寻求这个窍诀的这个道路，然后珍惜现有眼前的这些机缘呢，就因缘的法呀，然后自己就是说，单独的修行呢，然后修的时候就是从上供下施开始修啊，然后去持戒啊，这种的意思。这个第七个，不修习正悟实相真意，将人生浪费在毫无意义、求此求彼的这个事情上面，极其迷乱。所以说，那就是应该去修习这个正悟实相的真意。那这意思还是说，就是也除了这种能够定，就是布施持戒，还有就是修学智慧。那如果我们说很高兴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嘛，那我们说三门极其迷乱呢，就是有时候说啊，这里有一个什么排队去看一个球赛啊，歌唱会啊，然后说应该坐在最前面啊，那边什么开一个店面啊，然后就是应该排队两天呢，就去参加呀。然后说这里就是发生什么跑过去看一下，那边发生什么跑去参与一下，然后这里有这个看起来非常暴力的一些事情啊，这些演绎啊，这些时候就去看啊，去瞧啊，去听啊。然后这方面就是说很，就看起来有人就是极其生于意放纵的话，那去就是参加这些什么都要抢个第一，但是都是很多没有名堂的，太有意义的东西的那些上面排在最前面做第一个，怎么平常第一个买苹果电脑的，就是手机新的手机的人呢，那种上面很上心，很追随，很就是志气，就是这方面的心力很强，那这种的，就是说其实是没有太有就是意义的一种放逸的一种散漫的一种方式，那就是。不做这些呢，应该做什么呢？就是要修习这个就是智慧啊，空性缘起，就是说我们昨天讲的，就是至少从就能够认知到因果，然后逐渐的就是到显空双运，这些开始啊，明空双运，这些乐空双运。觉空，这些双运，这些种种的这些方面嘛，逐渐的去对空性的教法、缘起的显现，或者是说，这些二谛双运的这些法义上面去做努力认真的一些修学，这方面。所以说，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去做在其他的一些。上面没有太有意义的一些政治活动也好，或者是很多社会运动那些上面，就可能有一些是稍有一些意义，有一些是就是相对比较就是还是重要的，比如说你愿意说因为你有爱心去参加一个反战，或者是就防止就是核扩散呢，或者是某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什么马拉松啊那种的，或许可以去，但是比这个或许更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就是更专注在这个真悟实相的一些修行上面。然后不护持相续，不调伏迷乱 四起的自相续而去调伏野蛮繁育的他相续，是极其迷乱的道路，极其迷乱。这个也是这个意思，前面有讲到说用整个修行的方式来，就是单独修，单独修的时候就是调伏自己的这个种种的迷乱啊，种种的这些习气二障的这种熏染啊，然后这个很重要。那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要主持世间的正义啊，或者是要去教训别人啊，要去给别人就是制定规则呀、啊，这样那样的一些想法。然后就是说自己的心没有调伏的时候，自己容易心里面容易起烦恼。自己起烦恼的时候，多了一个烦恼的人，其实没有说对别人，就是你的行为可以给别人带来长久的一些意义啊。有些时候可能短暂的，你可能就是干预以后，可能好像看起来维持了一定的这个好处啊，有一些秩序啊，或者是某一些就变得规矩啊，这些有可能的。但是说如果没有顺利的去解决的话，可能自己也会就是有情绪啊，其他人也会有排斥呀、啊，或者是有些人你这么提醒的时候刚好是个顺缘呢，他也觉得是合适的，你的提的是对的，他也有帮助到他，他也能够接受。那另外一些人本身他是那种行为出来的原因是有他的某一种的习性呢在那边，所以他不接受的时候呢，他不接受其他人的那种就是所谓好意也好，或者是规则也好，那样的时候你要说要去就是给别人说知道啊，或者那些是很困难的。所以说需要应该先自己就是调伏自己的心为主。以前有一些人说啊，就是劝架的人嘛，劝架的人开始是好意说啊要给对方劝一下，所以结果又自己跟里面达成混战，达成一片尿，就这种的，就怎么讲呢？以自己的烦恼没有调伏的时候时时出现的话，它会变成另外就是给你一种发作的那种机会，或者说自己有这种贪嗔痴的烦恼的时候，要去纠正其他人的贪嗔痴很困难，就是所以这方面的意思。不觉不护持相续中升起的觉受，而维护今生的荣耀，极其迷乱。这个是个什么？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个人有修行的时候，可能我们不是昨天说那个能够有就是我执减少，烦恼减少的一些状况，一些觉受，一些心就是内心比较平静，能够经由禅定能够平息这些粗大的干扰，或者无根的这种的散乱的这些音响做这种的被波及，被就是五官的力量所就是牵动这个心的这些能力都得到一些转变了，就是心能够比较沉静的在那边安住种种的。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就是费力的方式来去说把它变成一种世间变现一样，要变成套现的什么那种说法有吗？就是你哪怕是修行上的功德，你也想要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建立一些就名声呢，或者是说寻求一些高的位置呀，你看我已经怎么怎么样了，或者是大家就是给别人说到处就是希望能够壮大这些身世或者是名气财富或者是其他任何东西嘛，就这种他又好像就是又最后又把这些就是以世俗的那种八法的心没有断以后呢，就是这些好像佛法上面的一些某一些阶段的一些感受也变成好像就是一种论资排辈也好，自己要去做什么这种的一种心态，然后要跟这个竞争啊，跟那个就是攀比啊，或者是一种变成世间的一种想法，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可惜，就是本来 那个觉受那些修身心的这些呢，应该更加深化，超出就是直至证悟异地的这些成就以之前呢，就不要去停止啊，就是这之后就比较自动了，就没有什么太需要担心的事情。但是说这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应该就是不断的深入，不断的就是往这个成熟菩提道的功德这个方向呢不断的努力，而不是说稍有一些感受的时候又就是变成炫耀的资本，以后又推迟了很多这些福报功德，或者是乃至于一点点的见解，后来都变成了就是被世俗所转的这种状况。所以这个部分就意思当下缘起聚合时不发精进，而喜欢懒惰懒散懈惰懈怠，是极其迷乱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当下的因缘聚合的时候呢，修行的因缘本身说也是非常珍贵难得，世界上就我们这个世界也能看得到的，能够有缘了解到珍贵殊胜的佛法的这个人本身不多的，即便是佛教徒这种的概念多，但是真正修学的这种的人数相对又少，学的人少，修的人更少。所以这样的修的学的因缘都具足的时候呢，自己应该说趁热打铁一样，应该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或者是万劫难逢的机会。所以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就是被世间八法的心系转化成这种流转轮回的因，也不能够把它变成就是就以为说这样的因缘一直会存在下去的一种，就是不能够按照就怎么讲珍惜的这种的心呢，当下的这个因缘呢就懈怠放逸懒惰的一个心，这样去怎么讲呢虚度或者是错失了这样的因缘的话，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你说啊，菩提心如果我只能实践一部这个教法的这种书本的话，那就是入心论这样去好好的去怎么讲呢专注在上面背诵，然后再进一步就是实时的在这个上面去智慧品里面也有智慧部分方便，这些也有广大的解释，所以这个就非常圆满的一个教法。所以这个上面呢做也很就是深入的这个努力啊，然后尽可能就是结合自身的真实状况以后和意境呢，就是逐渐的就是去实践吧。这样说我们说所有的这些部分一次性要全部实践很困难，但是逐次的根据自己的能力和这个深入不断深入修行的这个因缘呢，就逐次的实践在不同的程度有不断的进步是肯定的，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长期把这本这个入心论呢，或者是圣道宝本论也好，就是某些带在身边，然后时时的就是早上晚上睡觉早上醒来的时候都看一看，然后把这个意思深深的记在里面，离境这个就是珍贵的教法，然后运用在自己身上获得这些不断的进步。所以基本上虽然后面的稍微讲的今天还有句是说有时候好像前面讲的多一点，后面讲的好像快了一点了，那我尽量有时候就是平衡一下那个时间了。有些时候觉得说一直我们都是十个讲的，然后中间有时候就是停下来，那这样的话讲五个三个这个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了，但是觉得就是讲法的课程本身一个星期就两次呢这个部分的内容，然后拖的时间太长也不太好，这样想的。另外一个就是放在上面有一个结构的话，就录音的这个也有，就是每次就是一个完整的内容，这样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里，所以自己心稍稍安住一下，回向的时候。 所以这后面里面其实也有一六度，我们刚才讲的，除了就是布施、持戒，然后这前期讲到这个智慧，后面又讲到这个不要去说挑拂其他的看起来让你难受的那些看起来完满的或者是野蛮与繁育的这个他相续，这个也有求安然安住在自己，专注在自己心上面，然后如果环境上面带来一些挑战的话，休息某一种的安然，然后再就是说有自己的特定的一些觉受啊，这些的话要如何去守护啊，这些上面跟禅定有结合的方式，然后后面就是精进嘛，就是意思说不要懒惰，要把现有的法这些珍贵的这些教要诀这些上面来就是趁热打铁好好修行，所以这么样的内容，慈父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亲。这些都了，今天先这样。